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5号，公元2004年6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中共成立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加强控制网络信息，西藏铁路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威胁到传统的文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2001年曾经在四川省仙鹤发生三起爆炸案后，中共赣子公安人员于2002年4月7号晚上前往西藏康区嘉阳区奎林寺院中秘密逮捕了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有名阿安扎西，并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徒弟罗藏顿主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中共政府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压力，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藏顿主秘密执行了死刑。对此，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曾先后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一是对中共的这一残暴行为表示不满，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即将结束死缓判决限期之前，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正在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其中包括在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有关护遗信上进行签名，对此次活动中进行武昌服务者赠送纪念品，呼吁国际各组织和人士支持该组织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反活的释放的有关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于1991年到1995年在西藏康区雅江县修建了7座藏传佛教寺院，另外在康区雅江县修建了一所专门为西藏孤儿和贫困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学校等，得到了当地西藏人民的爱戴和崇拜。该组织还说，中国政府把镇压宗教信仰与反恐战争连接在一起，进行破坏西藏宗教界知名人士，因为中共当局担忧西藏著名佛教人士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对中共当局的权威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本周一在北京成立。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阿费阿旺季美和热地表示欣赏该协会的成立。报道称，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本周二对该协会成员讲话时强调，西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反映了西藏人民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不畏艰险，反映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赋予智慧的民族品格。帕巴拉格勒朗杰指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成立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海外藏人的大力支持。众所周知，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西藏先民们依靠藏语文在世界屋脊生存，宗教、科学、工业、气象、历算、行政和私学等等都是使用藏文而非其他的文字。自中共和平解放西藏后，传统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和打击。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曾经郑重地指出，完全消灭西藏的文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意愿，但是对西藏语言文化的生存而感到担忧。50年来，大量汉人陆续移民西藏， 导致藏文化受到严重的歧视。西藏学生在学校中不能满足地接受藏文化，使西藏人认为这是一个削弱和矮化西藏文化的政策而表示不满。特别是将西藏的孩子送往中国各省城的所谓西藏中学中接受学习，是在拉长与西藏文化的距离。种种原因迫使西藏青年唯一学习的愿望就是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的选择。因此几十年来，每年都有数千名西藏孩童和青年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步行奔波几十个日夜流亡到印度。现今北京正式成立了西藏文化保护发展协会，总体上是值得欣赏的，但是中国政府是否认真履行协会成立的宗旨，未来是否会实际的保护发展西藏传统文化，还是值得人们去期待和深思的。另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一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关注的大事之一。2002年和2003年，达赖喇嘛的特使团曾两度与中国政府有关领导会晤期间，直接向中国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2002年9月份的行程结束后，达赖喇嘛特使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指出了保护西藏的宗教、语言及文化遗产方面也应该给予同等关注的重要性。同样，2003年5月到6月之间的访问行程结束后，达赖喇嘛特使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向当地官员强调重视藏人的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等的民族特点的重要性，因为参观团访问的时间太短促，就没有来得及研究如何有效的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在藏人地区得到保护和发扬的具体情况。据了解，100多名来自各界的人士参加了本周一在北京举行的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成立仪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中国加强控制网络信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本周二晚上举行了互联网自由记者会，同时还发表了一封互联网言论自由受到某些国家监控的报告。记者会上，向正在中国坐牢的网上意见人士黄奇给予了互联网自由奖，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无国界记者秘书长曼娜在记者会上说，目前中国是世界互联网意见人士最大的监狱，有63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触怒政府的意见而被逮捕入狱，连同其他国家如越南有7人、马尔代夫3人、叙利亚2人，这些政府以颠覆国家的罪名把这些人关进监狱中。邻居 BBC 消息，中国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新措施打击不健康的互联网网络内容。报道说，中国信息产业部制定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纠正互联网的内容、打击没有注册的网吧和加强控制上网聊天室和公告栏等系统。这些新措施将确保互联网内容供应商不会散播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或是色情和迷信的内容。本月初，中国政府还强行关闭了介绍如何利用宪法保护个人权益的阳光宪政网站。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经过了3个月的网络打击行动后，当局取缔了16000家网吧，并已经取消了经营新的网吧的登记。中国政府一直为自己的强硬政策辩护说，年轻人不应该在互联网上接触到色情和暴力的信息。不过分析人士相信，中国政府是担心互联网对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信息和观点所引起的影响。另外，据西藏境内经营网吧的一名藏人曾经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透露，中共网络警察经常到经营场所对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和监督。消息指出，中共当局加强禁止流量有关报道人权和达赖喇嘛， 以及台湾等新闻内容的网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企图把西藏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运动中，采取了在世界屋脊海拔最高的雪域西藏兴建铁路，至今是国际各界中引起争议的问题。虽然中共不断地对外宣称兴建铁路可以为西藏带来发展的机会，而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却认为，西藏铁路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严重地威胁到传统文化、宗教与习俗的发展。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自1999年前开始兴建铁路以后，已经把铁轨铺到了世界屋脊西藏。铁路将会降低人和贸易进出西藏的成本，增加进藏的人数。中共当局还认为，西藏铁路能加快中国各地到西藏的人员往返和物流的速度，为西藏带来发展机会。但是英国 BBC 引述西藏人权组织的话说，西藏铁路可能为西藏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孤立了中国各地的汉人涌入西藏定居，威胁到西藏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和语言的发展，更加威胁到西藏本地藏人的就业机会，大量移民成为中国政府同化西藏的强大力量。分析人士也指出，对西藏人来说，他们担心铁路线完成后，现在零散进藏的汉人将变成控制不住的潮流。据了解，中共已经将一段25米长的铁轨排铺在距离西藏首都拉萨约440公里处唐古拉山脚下的安多火车站前，这是西藏铁路最新完成的一部分。西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于部分路段跨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脉，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线，预计将在2007年全部完工。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古巴堡学校就读的全部学生都是近几年中从西藏各地逃来求学的学生，其目的是为了能学习到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能更进一步了解西藏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又能接受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教育。该校为了满足那些由于年龄大、身体差等种种原因不能继续就读、有没有父母的学生之需要，而在所管辖内各学校中建立了手工艺分校，其中包括达伦萨拉手工艺学校、拉达克手工艺学校、拉达克儿童村附属机械车间、达伦萨拉儿童村经商、贸易、商务单位、布热儿童村秘书学校等。该西藏儿童村总部为了解决正在攻读大专院校的西藏大学生们能够有一个安定的住所，而在新德里、邦洛等地修建了设备齐全的宿舍楼、食堂、大礼堂和教职员工宿舍。二、夏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夏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于1984年5月15日建校，1992年10月10日，达赖喇嘛亲自为该校剪彩。该校属 TCV 管辖之下，到目前为止前后在本校中已毕业的有1972名学生。从1990年至1999年之间，十年级毕业生666名学生。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